今日我哋咧讲到嘅主题就系羔羊嘅盛宴，有郑牧师同我哋分享神嘅话语，亦都有咧吉明同我哋咧传译。我将时间供应交俾我哋两位。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亲
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粤语堂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开心今日能够同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说话。
信仰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仰的对象。
信仰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对象。
所以去年我们花了几次的时间一同来思想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所以去年我们用了几堂的时间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的神。
今天我们要透过思想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晚上的那场盛宴。
今天我们会思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夜晚那一场的盛宴。
我们借此来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地位。
那我们再透过这个思想我们认识主耶稣在我们信仰里面的地位。
谢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许多美好诗歌的敬拜。
感谢多谢敬拜队今天带领我们很多美好的诗歌敬拜。
跟着他们诗歌敬拜完以后我就觉得我不用讲这篇道了。
敬拜之后呢我觉得其实我这篇道不需要讲了。
因为在诗歌的内容里面好像已经带领我们认识这个羔羊的盛宴的意义是什么。
好像在这个敬拜当中的诗歌词就带我们去认识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羔羊的盛宴是什么。
羔羊的盛宴呢一方面是连接过去，另外一方面也连接未来。
羔羊的盛宴是一边的意思就是去连接过去和未来。
而这样的连接也会影响我们的现在，
而这种的连接呢就影响到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就要从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来思想圣餐在四个方面的连接。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段经文我们会去思想圣餐四方面的意义。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差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更新，得到建造，得到翻转。主我们仰望你，愿圣灵亲自做你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整个粤语堂的信仰的群体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OK， 我们先来思想圣餐的第一个连结。
我们先思想圣餐第一个连结，
就是圣餐连结现在以及过去。
圣餐是连接着现在和过去。
圣餐连接现在跟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圣餐连接现在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的晚餐。
就是我们所平时称为最后的晚餐。
那个是一个逾越节的夜晚。
这个是一个逾越节的夜晚。
在以色列人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羔羊盛宴的时候呢，通常有一个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
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当他们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在桌上有一位小朋友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夜晚跟其他的夜晚不一样呢？
他会问说，今晚和其他的夜晚有什么不同呢？
是什么让这个夜晚这么不一样？
今晚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这个夜晚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役的夜晚。
这个夜晚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这个奴隶这个一个特别的夜晚。
埃及的法老不释放以色列人得自由，要强逼他们继续做奴隶。
埃及的法老就是不愿意释放以色列，要强迫他们做奴隶。
所以上帝差派灭命的天使来到埃及。
所以上帝就差派这个灭命天使来到埃及。
那当灭命的天使要来这个击杀这个埃及击杀全这个埃及全地的这个长子的时候
当灭命天使来到要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杀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这个门楣跟门框上面。
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要在自己的门上面杀了一只羊羔，然后将羊羔的血抹在那个门框上面，
然后全家人就躲在那个屋子里面吃逾越节的晚餐，
然后所有人家都要病在家里面吃一个晚餐。
然后当灭命天使来的时候，
所以当灭命天使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个门框上面有血，他们就逾越过去，他们就跳过去，他们就不进这个家去杀长子。
所以明明天使当经过一个门口见有血在那里，他们就不进去，他们会 经过，所以我们叫逾越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逾越节。
所以我们称为逾越节。
那这其实就是羔羊的死亡代替了屋内的人。
羔羊的死亡代替了屋里面的人。
那屋内的人就因为这只羔羊而得到拯救。
而屋里面的人因为这只羔羊得到拯救。
因为呢，他们是以羔羊来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保护。
所以羔羊就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的保护。
因为羔羊代替他们死，所以呢，他们可以得到拯救。
因为羔羊为他们死，所以得到拯救。
然后后来他们也就因此得到了自由。
所以后来他们因此就得到自由。
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吩咐以色列人永远要在这一天来守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宴席。
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就吩咐以色列民以后永远都要守这个节日。
然后在这个晚上他们就聚在一起吃这个羔羊的盛宴。
所以在这个晚上就来到庆祝吃这个羔羊的盛宴。
他们一起来庆祝这个释放跟这个自由。
他们庆祝这种释放和自由。
然后摩西说这个永远不可以更改。
然后摩西回去说这件事是永远不可以更改。
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直至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耶稣改了。
主耶稣改了这件事。
耶稣改什么呢？
主耶稣改了什么？
耶稣把那个逾越节晚餐仪式的说话来改了。
主耶稣是将逾越节晚餐的仪式来都改了。
对，那个仪式说话里面，他们都会讲一句话说呢，这一年我们在这个为奴之地吃逾越节的晚餐。
哦，他当时那晚他们所讲守节的时候，他们讲就说今晚我们记载我们在这里守逾越节的晚餐，
明年我们就在应许之地吃这个晚餐，
明年呢我们就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来到吃一个晚餐。
他们世世代代在逾越节晚餐都会讲这个仪式的内容。
他们世世代代每一次守这个逾越节都会讲这个内容。
直到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直至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
主耶稣就拿起个饼来擘开。
他说：
主耶稣话，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身体。
他把那个内容给改了。
主耶稣将个内容改咗。
另外，逾越节晚餐通常都是会有饼有酒，还会有羔羊啊。
所以逾越节通常咧就系有饼有酒同埋有羔羊。
但是最后的晚餐没有羔羊。
但我哋睇下最后晚餐系冇羔羊。
为什么呢？
点解啊？
你知道以赛亚或者所有旧约伟大的先知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罪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小羔羊的血而得到洁净。
大家知道以西结先知和其他的大先知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罪不可以因为羔羊的血得到赦免。
灭命的天使不是因为那个山羊或绵羊的血而逾越过去的。
灭命天使不是因为门框上面有羔羊或者是山羊的血来到越过的。
以赛亚 在他最有名的经文里面说这一句话。
以赛亚书在最有名的一段经文里面讲过这句说话。
请吉明带我们来念。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牧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个是谁啊？
这只羔羊是谁？
以赛亚没有告诉我们。
以赛亚没有告诉我们，
他只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先知只是说这位就是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跟其他的先知都说献祭的羔羊不能真正的除去以色列人的罪。
以赛亚和其他先知都说冇羔羊的血系唔可以洗净人嘅罪。
这些羊羔只是象征另外一位。
啲羊羔其实系象征另外一位。
这个羊羔只是预表代替我们牺牲的那一位。
系预表代替为我哋牺牲嘅嗰位。
但是那一位到底是指谁呢？
咁呢位系边个呢？
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
耶稣在佢被卖嘅那一夜。
他说我就是他。
耶稣话我就系呢一位。
我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
我就是受苦的仆人。
这就是那个跟所有夜晚不同的夜晚。
所以那晚就是跟其他的夜晚是不一样。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他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主菜。
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我的身体，主耶稣意思说我就是今晚的主菜。
有饼有酒没有羔羊。
有饼有酒没有羔羊。
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上帝的羔羊。
耶稣话：我就系上帝的羔羊，
我就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
我系嚟除去世人嘅罪孽。
我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啊。
我就系先知所指嘅那位。
所以在那个夜晚，耶稣说呢，我的死是一个高潮的事件。
所以主耶稣话：我嘅死系高潮嘅一件事件。
救赎历史上面一切的事件不断不断的向前推进，直到这个时刻。
救赎的历史不断不断地推到这个时刻，
每一次的 在以色列人当中，每一次的献祭的牺牲，每一次以色列人得到解救，每一次的拯救，最后呢其实都是指向在我里面的那个拯救。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每一次的拯救，每一次的释放，其实都是指着主耶稣这次的拯救。
因为呢，今晚我不只是要把你从这个或那个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而已。
因为今晚我不单只是将你从这个或者那个奴隶拯救出来。
我带来的拯救不只是身体上的、社会上的、经济上的，或者是你生命局部的一个解决问题而已。
我对你的拯救不是在肉体上面，不是在经济上面，不是在其他方面，是这样局部去解决的。
我是要把你从罪恶跟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我是要将你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与所有夜晚不同的夜晚。
所以那晚和所有其他晚上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每一次你拿起饼拿起杯来的时候。
每次你拿起饼和拿起杯的时候。
那个时刻就与那个夜晚连结了。
那一刻就是和那一晚主耶稣最后晚餐连结成了。
耶稣就把你从罪恶跟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主耶稣是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圣餐连接了现在跟过去。
圣餐是连接着过去和现在。
另外圣餐也连接你的心跟上帝。
圣餐第二点就是能够连接我们和上帝，我们的心和上帝一起。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把饼放在你的手上。
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将这个饼放在你手上。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血，然后把那个杯递到你的手上。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血，而将这个杯递给你的时候。
有一个事情是很清楚的。
有一件事很清楚的。
就是上帝成为可以接近的。
就是上帝能够成为可以接触的。
上帝成为可以碰触到的。
你可以摸到的。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宣告。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宣告。
上帝说我使我自己成为你可以接触的。
上帝说我将我自己变成你可以接触得到。
我除掉了你跟我中间所有的障碍。
我除掉你和我当中间所有的障碍。
我把我自己给了你，我与你连结。
我将我自己给过你和你连结。
所以圣餐不只是一般的相信而已。
所以圣餐不单止是一种的象征而已。
是连结，是真实的联合。
是一种连结，真正的联合。
所以圣餐我们英文说是 communion。
所以圣餐英文叫 communion，
common union，
分出来就是 common 和 union，
是 real union，
就是 common， 即系真正，即系真正嘅联合嘅意思，
真正的连结，
系一种真正嘅联合，
是跟主很深很深的连结，
系同埋主有一个好深好深嘅连结。
但是这样的连结的本质是什么呢？
但呢种连结个本质系咩意思呢？
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耶稣话这是我的身体。他是讲什么呢？
粗略的来说有两种看法。
我们简单来讲有两种讲法。
一种是天主教的看法。
一种就是天主教的讲法。
认为就是直接从字面上来理解耶稣的话。
他们会直接从字面来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
就是那个饼跟酒真正真实的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跟鲜血。
就是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这个饼和杯呢真是变咗主耶稣个肉身体同埋主耶稣个血。
耶稣不是说这代表我的身体，
所以佢哋话主耶稣话呢个唔系代表。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佢哋认识话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不是说这只是象征，
所以唔系象征
啊。所以当你领受饼跟杯的时候，
所以当佢哋领受饼同埋杯嘅时候，
你就很真实、很自动的领受了救赎的恩典，
你就真正嘅领受着。救赎的恩典。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永生的话，
所以如果你要想得到永生的时候，
你就需要吃那饼喝那杯，
你就必要吃那个饼喝那个杯。
因为这是耶稣真实的身体跟宝血，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真实的身体和宝血。
这是天主教的看法。
这种是天主教的看法，
就是直接字面上来理解耶稣的话，
是直接从字面去解释主耶稣的说话。
另一种看法是基督教的看法。
另一种看法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看法，
或者说叫做更正教的看法，
或者我们
更正教，
更正教。
OK，所以认为呢，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不是按照字面来理解。
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不是从字面来看。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这真的是我的身体。
耶稣不是说这真是我的身体。
耶稣的意思说这代表我的身体。
耶稣说是代表我的身体。
这个是象征我为你们完成的救恩。
是象征我为你完成的一种救恩。
我为你们破碎我的身体。
我为你们破碎我的身体。
我为你们流出我的宝血。
我为你们流下我的宝血。
我们是基督徒哈，
我们是基督徒啊。
我们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
所以我们教会属于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属于更正教，
我们属于更正教。
但是我想要指出哦，上述这两种理解都存在一些问题。
但我想跟大家讲啊，这两种看法都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呢，我们思想一下天主教的看法。
我们首先想下天主教你怎么看。
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当耶稣被卖的那夜，
他说出这些话的那个夜晚呢？
当他那晚讲出这番说话的时候，
耶稣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
耶稣拿着饼说：“这是我的身体。”
是他的手拿着饼，
是耶稣的手拿着那个饼，
是他真实的身体拿着那个饼，
是他的身体揸住这个饼。
所以身体是身体，饼是饼，
所以身体是身体，饼是饼。
那他真实的血也还没有真实的流出来，
当时他的真实的血都没流出来。
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一定是象征性的意义。
所以当时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一定是象征式的说法，
它必须是象征性的意义，
一定是象征式的嘛。
那另外呢，天主教说呢，除非你领受饼跟杯，不然你就没有永生。
另外就是天主教说你一定要领受饼和杯，如果不是你就得不到永生。
问题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么说。
但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大家一起读好吗？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另外呢，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请吉明帮我们来念。另外
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新约其实充满了类似的经文，
新约充满着类似这种的经文。
只要你相信他，只要你接受他，只要你仰望他，你就有永生。
只要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你仰望他，你就会有永生。
都没有提到饼跟杯，
都没有提过饼和杯，是吗？
所以天主教的看法是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天主教的看法是有一点问题。
可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会发现基督教的看法也有问题。
但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我们基督教的看法都有一点问题。
我们基督教觉得说，哎呀，圣餐只是一种象征。
因为我们说圣餐只是一种象征嘛。
所以你领受圣餐跟你在家自己灵修祷告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你在我呢度领圣餐，或者你喺屋企自己领受祷告嘅时候，都同一个效果。
圣餐不会带给你更大的恩典跟祝福，或者能力。
圣餐唔会带俾你更大嘅恩典能力。
这样的看法也有问题。
咁样睇法呢，其实都有啲问题。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哋睇约翰福音第六章啊。
请吉明帮我们念，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就是死了。
可以了。
刚刚遮住了。
你们觉得耶稣在讲什么？
大家看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
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受到冒犯。
当耶稣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很多人发觉都是被冒犯。
他们觉得耶稣你在说什么？
主耶稣你在这里讲什么？
要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你又叫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耶稣。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离开了主耶稣。
那还留在那里人就继续问耶稣说，耶稣你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仲留低嗰啲人咧，就问主耶稣：究竟主耶稣你讲呢个说话系咩意思啊？
然后耶稣回答说：我不是在说肉体的事。
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话：我唔系讲紧肉体嘅事。
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那么到底耶稣到底在说什么？
究竟主耶稣讲紧乜嘢咧？
他似乎是在暗示圣餐，对吗？
佢系咪暗示紧圣餐呢？
可是当人们问他说：那你是指字面上来吃你的肉和 喝你的血吗？耶稣又说：不是。
咁人哋问：咁主耶稣你当时系咪指着真系要食你嘅肉饮你嘅血啊？但主耶稣就话：唔系。
耶稣说：我是在说我的话语，我的应许。
主耶稣讲紧我嘅话语，我嘅应许。
耶稣在说：你们要用我的话语来喂养你们自己。
耶稣话：你要用我嘅话语嚟到喂养你哋。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的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但耶稣说：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我的话语。
主耶稣说：我不单止只是要你们相信我的说话。
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我爱你们。
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我爱你们。
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我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不要你们只相信我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不要你们只是相信福音，我要你们吃进去，喝下去。
我不是要你只是要你相信福音，我是要你吃下去饮入。
我要你们受到喂养，受到滋润。
我要你受到喂养和滋润。
我要让你们，我要你们让这一些有深深的进入到你的灵魂深处。
我要这样东西能够深深的进入你的灵魂深处里面。
耶稣是在说：我要你们 rooted in love。
所以主耶稣说：我要你们 rooted in love， 即在爱里面更新。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餐？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餐呢？
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当我们领受圣餐，究竟我们做什么？
耶稣不是只是说吃饼喝杯。
耶稣不是单单说吃饼喝杯。
耶稣是说吃饼喝杯，然后。
耶稣说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然后。
天主教是说，然后你们就自然会得到恩典。
天主教就说，然后你们就自然得到恩典。
耶稣是说吃饼喝杯，然后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说你们吃饼喝杯为的是什么？纪念我。
所以英文是用 remember。
英文就用 remember。
remember me。
即是 remember me， 即是纪念我。
但是 remember 的意思，不光只是记起或者是回想。
纪念这个字不单止只是记得或者是回想。
不光只是好像 recall， 不光只是这样。
即不单止只是想起一些东西。
所以到底 remember 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 remember 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能可以从这个英文这个 remember 反面的意思来思考。
我们尝试从英文这个反义词里头去想。
Remember 的反面是什么？
Remember 反面是什么意思啊？
对，很多人都想到就是 forget。
大家想都是忘记的意思。
就是忘记嘛，我不要忘记，对不对？
即是不要忘记的意思。
但 remember 这个字的反面是 dismember。
原来 remember 英文的反义词是 dismember。
什么叫 dismember？
是什么意思啊？
dismember 就是肢解，
是肢解，
就是把你的手指、把你的手背、把你的小腿切下来，被截肢，这叫 dismember。
即肢解就是将你的手、你的脚、你的手指这样割出来，这样的意思就叫肢解。
因为 member 的意思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嘛。
member 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嘛。
所以 remember 的意思呢，不光只是回想、回忆。
所以remember 这个字不单止只是回想或者是回忆。
remember 的意思是嫁接，是融合。
remember 的意思就是嫁接，是融合。
是把那个不属于你的部分，现在接进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就是将本来不属于你的一部分，接入你的身体，成为你的一部分。
所以当耶稣说你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 remember me 的意思。
所以当耶稣说你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 remember me 这个意思呢？
把福音，把耶稣自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就将耶稣将福音成为你的一部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内心感到苦读，感到沮丧，感到焦虑不安，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感觉到心里面感觉到苦读有焦虑不安的时候，
要么就是因为你不相信耶稣把他自己给了你，
一就是你不相信主耶稣将自己给了你，
你不相信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全宇宙的主宰看中你到一个地步，为你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你不相信三 一神其中第二位神的独生子创造宇宙这位的大能成为你的一部分，爱你爱到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要么是因为你不相信，
你一阵你不相信，
要么就是因为你的相信只停留在头脑里面，
二就是你相信但只停留在你的头脑里面。
你需要 remember it，
所以我们要 remember it，
你要把这个嫁接到你的身体里，
将这件事将福音将这件事嫁接在我们当中。
你要吃下它，你要消化它，
我们要吃下去，我们要消化它，
你要它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要它成为你的一部分，
你要把这个真理融入到你的灵魂深处，
要将真理融入在你灵魂的深处，
你要让这个真理重塑你对你自己的看法，
要将真理重塑你对自己的看法，
重塑你对他人的看法，
重塑你对他人的看法，
重塑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重塑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重塑你对所有事情的看法，
重塑你对所有事情的看法。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是在应许，
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是应许我们，
他要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
他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
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没有办法获得的方式，
就是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种的方式，
让你可以吃喝他的话语，
让你能够食饮主耶稣的话语，
让你可以吞进去他的真理，
让你能够将他真理里面吞入你身体里面，
让福音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让福音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然后你纪念他，
然后你去纪念他，
上帝会把他的恩典真理跟能力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将真理福音和恩典这样给过你，
福音就用这种很独特的方式嫁接融入到你的灵魂里面，
福音就是透过这个很独特的一种方法嫁接入我们的灵魂，
这是你个人灵修无法领受的，
这一样东西就是个人灵修没办法领受，
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领受的，
或者说你在其他地方都没办法能够领受到。
所以圣餐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纪念主，那你的现在就连接到那个夜晚，
所以圣餐的意义就是你当你纪念主的时候，不单止是将你过去将你现在 连接当晚那个夜晚，
它就在你的手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它就在你的生命里，它就在你的生活里，
它不单止在你的手上，还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鲜血，
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
圣餐就使你跟那个夜晚连接，
圣餐将我们和那个夜晚连接，
也让你跟神连接，
同时又让我们能够同神连接。
所以我鼓励在线上还没有回到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励在网上面还没回来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
至少至少你从圣餐崇拜开始回来实体的聚会，
至少我们或者先从圣餐的礼拜开始来到实体崇拜。
所以我们说圣餐有什么连接呢？
所以我们说圣餐有什么连接呢？
圣餐连接现在跟过去，
连接着现在和过去，
圣餐连接你的心跟上帝，
连接着我们的心和上帝。
第三个，圣餐连接个人以及群体。
第三样东西就是圣餐连接着我们个人和群体。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节这么说，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八节这么说，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信这话。
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那个自高自大结党纷争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我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这个自高自大纷争结党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跟圣餐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这件事和圣餐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教会呢会是先崇拜，然后最后是圣餐，是整个崇拜的高潮，
他当时就是说先崇拜然后圣餐所以这个聚餐就是崇拜的高潮。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圣餐呢 是一顿完整的餐点，
所以当时讲圣餐是讲一个很完整的餐点，
很像我们现在的 potluck，
就像现在我们的 potluck 那样，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很多东西，
每个人就家里面自己带菜来，
真的就是每个人在家自己带一些送菜来，
然后就一起分享这个丰富的菜肴欢庆，来纪念主耶稣救赎的恩典，
然后呢就来一起很开心来分享菜肴庆祝主耶稣的恩典。
可是在哥林多教会的状况是二十节、二十一节所描述的，我们请吉明帮我们来念一下。
咁啊，二十、二十一节咧就描述当时哥林多教会嘅情况，话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 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这边说到个人吃先吃自己的饭了，
即系其实自己每人食咗自己嗰份，
所以就是有一些小团体哦，跟其他人就分开来。
即系有一啲小群体将自己同埋教会啲人分开咗。
他们不等别人，自己就先吃了。
唔等其他人就自己先食，
然后吃完了就先走了。
食完咗先走，
所以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刻意要跟别人隔开，而且有一种用一种敌对的方式。
所以佢哋刻意同埋其他人分开，甚至有一种敌对嘅。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呢是有足够的食物和酒，甚至都喝醉了。
我们看到当时有些人有足够的食物，吃饱，有酒，甚至喝醉了。
可是有一些人呢，却是仍然处在没有足够的食物，然后在挨饿的状况下。
但是另外有些人就真不够东西吃，甚至挨饿了。
所以如果你很富有，你就带来很多的食物来。
所以你很富有，可能你带很多东西来吃。
那你很贫穷，那你带来就只有一点点。
如果很穷的人，就可能带得很少东西来。
可是这是一个群体的爱宴。
但这是一个群体的爱宴。
应该是要彼此来分享。
应该是彼此分享。
但是哥林多教会就产生这种不同阶层的分门别类。
所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成为这种不同阶层的分门别类。
丰富的人不跟缺乏的人分享。
丰富的人就没同缺乏的人分享。
有钱的人吃喝喝吃饱了喝醉了然后就走了。
有钱的人就吃饱喝醉然后就走了。
然后贫穷的人他们这个工作到比较晚刚刚来然后呢就可以都吃完了他们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贫穷的人可能他们要工作然后来迟了结果来没东西吃自己又没带东西来。
就这样的结党纷争。
就是这种的结党纷争。
然后保罗就讲了可能是他书信当中对教会讲最重最重的话。
所以保罗就继续讲一句说话可能在书信里面一句最严重的责备。
保罗说你们说这个是主的晚餐吗？这根本不是主的晚餐。
保罗说你们以为这个就是主的晚餐吗？根本这件事就不是。
然后保罗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该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是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保罗为什么那么生气？
保罗为什么当时这么生气呢？
因为圣餐是福音的核心、啊、
因为圣餐是福音的核心的。
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因为恩典而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靠着恩典而得救，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我们如果得到拯救，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
我们得到拯救，是因为基督所做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嘛。
那么福音应该就带来了平等。
所以福音应该就带来一种平等。
福音应该除掉一切所有的阶层。
福音应该要除去所有的分阶级，
好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
就似加拉太书三章廿八节，
不分犹太人、
希美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
在福音里面应该都成为一了，
喺基督福音入边都成为一嘛。
当我们领受主圣餐的时候，是领受同一个身体。
当我哋领受圣餐，我哋领受同一个身体。
不应该有分门别类，
不应该有分门别类。
但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分门别类？
咁究竟系咩事能够乜嘢将人嚟到分门别类呢？
为什么会有阶层？为什么会有这种种族的歧视？
点解会有阶层有种族嘅歧视呢？
都是骄傲、
骄傲，
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
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
我们这一群比另外一群好。
我哋呢一群比另外一群好，
我们这个小组比另外一个小组好，
我哋呢小组比另外一个小组好，
我们国语堂比不然没有，
啊冇讲过冇讲过，
就骄傲，
骄傲。
然后保罗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子的分门别类，
所以保罗话，如果你们中间有呢种嘅分门别类，
甚至在圣餐当中都表现出来，
甚至喺圣餐入边都表现出嚟嘅时候，
你们怎么敢拿那个饼，敢拿那个杯啊？
你点可以敢攞起呢个饼，攞起呢个杯啊？
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正违反了福音。
因为你所作所为，真正违反着福音，
违反了圣餐的含义，
违反着福音嘅含义。
因为圣餐就是表达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圣餐系表达着主耶稣嘅救恩。
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应该会除掉骄傲，
而主耶稣的救恩应该是要除去骄傲。
整个圣餐应该是一个团契的一个爱宴，
整个圣餐应该是一个团契的爱宴。
如果你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你是吃喝自己的罪。
如果你没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你是吃自己的罪。
然后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跟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所以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能用这段经文来反驳保罗常常讲的福音，最核心的福音，罗马书八章第一节就这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但我们又没有用过那么多前书这些经文来反驳保罗另外一些讲法，特别是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
因为其实圣餐是表明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未来的罪都由耶稣为我们承担了。
因为圣餐是预表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被主耶稣赦免了，
我们不被定罪了，
没再被定罪，
因为我们在羔羊的保护跟遮盖下面，
我们在羔羊的保血和遮盖下面。
但是如果我们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和保血，
但如果我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和主的保血，
这么说好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跟其他人一起好像 会体会这个世代当中会有的一些挫折、麻烦跟痛苦。
我这样说，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是经历一种的现代时代那种的压迫、挫折和很多问题。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让上帝说我必须在灵里唤醒这个人或者唤醒这个群体的话，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令到上帝觉得我需要在这一个人或者这个群体里面去唤醒你的灵魂的时候，
那上帝可能会用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方式把那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挫折、麻烦跟痛苦带到你的生命当中。
可能神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就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就是一种挫折、麻烦、痛苦当中。
有人说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
有人说苦难是上帝的播音器。
那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状况，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种状况。
那对我们来说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圣餐代表恩典、代表关系、代表合一。
圣餐代表着恩典、代表着关系和代表着合一。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愿意跟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话，
如果今天你不愿意与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来说话，
因为你对他很生气，
某个人或者你对他很生气，
你看到他迎面而来，你就想转身走。
你见他来的时候，你就想转身走。
如果你是这个状况，
如果你是这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你对某一个人呢怀恨在心，
如果你对某个人怀恨在心，
你对某个人存有苦毒，
你对某个人存有苦毒，
你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你就咒诅他，希望在不好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
因为你对他很生气，
因为你很生气。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虽然你是因为恩典得救，但是你没有活在恩典当中。
虽然你是因着恩典你得救，但你没有活在恩典当中。
你不可能长期带着愤怒、仇恨和苦毒，而同时你可以纪念主。
你不可以长期活在一个苦毒、仇恨、痛苦当中，而是
同时你就 remember it，
同时去纪念主。
或者换个方向来说，
我用我们换一种方法来说，
如果你真的纪念主，真的把福音的真理嫁接在你的身上，你应该不会对一个人长期怀着愤恨、苦毒跟不饶恕。
如果你真的能够接受主、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的苦毒。
如果上帝也带着愤怒跟仇恨来面对你，你早就消灭了。
如果上帝真的带着愤怒和苦毒面对你的时候，你一早就被消灭了。
因此如果你拿起饼、拿起杯来领受，然后你走出去之后，你还是带着苦毒跟仇恨。
所以如果你领受饼和领受杯的时候，当你走出去，你还存着一种苦毒和仇恨。
你没有纪念主，
你没有纪念主，
你是在吃喝自己的罪，
你是吃喝自己的罪。
那么如果你跟某人关系很糟糕，就代表你不能领圣餐吗？
那是不是说如果你对某个人的关系好不好，那不可以领圣餐呢？
不是，你就悔改。
不是，要说你要悔改，
你就纪念主，
你就要纪念主，
你就在内心做出你要饶恕和好的承诺，
你在内心里面做一个饶恕、宽恕和好的承诺，
你就求上帝饶恕你，
你就求上帝饶恕你，
然后你在圣餐当中领受主的恩典，
你就在圣餐里面领受主的恩典，
然后圣餐以后结束之后，你就去跨出和好的第一步。
所以圣餐之后你又要跨出 和好的第一步。
这样你就从 rooted in love 走到 growing in love。
是这样呢，你就会从一个在爱里面扎根，进入另外一个就是在爱里面成长。
但如果你说不，我还没有预备好要饶恕。
如果你说不行，我都未预备好饶恕，
那你就不要领圣餐。
那你就没有领圣餐了。
因为这是保罗说的。
因为这个保罗这样
说。因为圣餐不光连接过去跟现在。
因为圣餐不单止连接过去和将来。
不光连接我的心跟上帝。
不单止连接我们的心和上帝。
圣餐也连接个人还有群体。
圣餐就是连接个人和群体。
最后呢，圣餐是连接你的人生故事跟未来。
最后圣餐是连接你的人生故事和未来。
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这么说。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什么？
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带来盛宴。
带来一场的盛宴。
启示录十九章九节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
启示录十九章九节上节这么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边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么说，三到五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作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
会是一个羔羊的婚宴。
是一个羔羊的婚宴，
是一场盛宴，
是一场盛宴。
为什么啊？
点解啊？
因为疼痛消失了，哭泣消失了，眼泪消失了。
因为疼痛消失了，哭嚎消失了，
眼泪也消失了，
眼泪都消失了，
是全然的饱足，
是全然的饱足。
终于到那个时刻，
所以到那一刻，
你内心最深最深的渴望，
你心里面最深最深的渴望，
不论那个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
你都会得到彻底的满足，
你都得到彻底的满足，
会是全然的饱足，
是全然的饱足，
再也没有虚空了，
再没有虚空了。
那个是一场空前的盛宴，
是一场空前的盛宴，
最盛大的婚宴，
最大最盛大的盛宴。
那个是对你未来幸福的一个宣告，
是对你未来幸福一个宣告。
当每一次你领受圣餐的时候，
所以当每一次你领受圣餐的时候，
上帝就在你的耳边对你耳语，
上帝就在你耳边细细声地跟你说，
他对你说，
他对你说，
我无条件的承诺让你从这里到那里，
我无条件的承诺让你能够从这里到那里。
所以圣餐连接现在跟未来，
圣餐连接着现在到未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你为我们舍去你自己的生命，
你为我们舍去你自己的生命，
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
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
你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
你为我们流下你的宝血，
为要让我们与你更深的连接，
为了让我们能够与你更深的连接，
完全的洗净我们的罪恶和过犯，
完全洗净我们的罪恶和过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下个主日我们就要领受圣餐，
下个主日我们要领受圣餐。
让我们在下主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真实经历到那更深的连接，
让我们下星期 领受圣餐之后，能够真正进入这个很深的连接，
把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吃进我们的灵魂深处，
将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吃入我们灵魂的深处，
让我们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爱里面，
让我们深深在你爱里面扎根，
也给我们就有力量去饶恕、去原谅，
给我们有力量去饶恕、去原谅，
更深的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更深的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赐福我们在圣餐当中，我们整个信仰群体更深的连结在一起，
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圣餐里面整个群体能够在爱里面有连结。
我们也感谢你应许我们，
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
未来我们会在你的婚宴里面与你一同分享那个丰盛直到永远。
我们在未来能够在这个圣宴里面与你分享永远的一切。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再简单的用三个大纲来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谈的，
我再简单的用三点来回想今天我们所讲的。
圣餐我们想到以色列人的羔羊的盛宴，
圣餐是我们想起以色列人羔羊的盛宴，
也想到 也经历基督徒的羔羊盛宴，
还有我们又经历到基督徒羔羊的盛宴，
就是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就是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到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历史，
到现在我们现在整个教会历史，
我每个月每个月都领受羔羊的盛宴，
我们每个月每个月都领受羔羊的盛宴，
然后将来会有一个全地的羔羊盛宴，
将来会有一个全地的羔羊盛宴，
下一次我会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将来那个全地的羔羊的盛宴，
下次有机会我跟大家再分享这个将来全地羔羊的盛宴。
愿上帝赐福大家，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OK， 好，那我们就一同起立，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请大家一起起立，领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引导，以及所赐下来的合一，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